我感谢主了啊，让我们又能够度过啊过去的一年啊，也给我们还有机会啊，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为主来征战啊，为主来啊摆上。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啊《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啊，刚好上一次我们就结束了第六章，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啊啊，上次就讲到。保罗提醒啊，哥林多的教会啊，有一句话是比较出名了，就是啊，我们说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啊，连这个就变成常常人家婚姻辅导你就拿出来用啊啊。不过他对一半了、啊，因为他其实不只是讲这个啊。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说，基督徒跟世俗要有分别啊，这个世俗啊的这些虚妄啊，世俗的抵挡，世俗的不义。啊，虽然不一定是表面的，是内在的也可以哈、啊。它不是基督徒的本性啊，所以我们既然是主所呼召出来，主所分别为圣的，我们应该有分别跟他们啊。我们应该在生活上，在选择上是要有不一样的啊。圣洁不是学回来的，这我们也知道啊。圣洁是上帝在他的子民当中的工作。啊，意思说是圣洁是上帝给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啊，既然上帝给我就什么都不做啊，因为反正他给我，也不是，圣经也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圣经不断的要求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但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产生圣洁，如果可以就很容易了，我们开一个班，每个进去出来毕业了都是圣洁的，往往就不是，对不对啊？只有那些真正蒙恩的人才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的圣洁，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就在这个基础上面，保罗继续的劝导啊，当时哥林多教会，我们一起看第七章啊。今天经文不长了啊，是第一节到第七节，但是第一节它本身有一点是独立的啊，它是跟上第六章有关系啊，所以我就分开讲啊。所以第一节是重点啊，它也是今天我们分享的经句啊，所以你们如果可以背，如果你们还有背圣经的话也可以啊，这段圣经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们打开啊，这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一二三。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你第一次读你可能觉得每一个字都懂，但是好像串不起来，这一串字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意思吗？啊，我都懂啊，啊，这些都听了，常常人家都说啊，啊，你可能还要再读第二次。如果你再觉得，哎，啊，可能第二次你会发现为什么没有姐妹啊，只有弟兄啊，这也是很好的观察。但是其实圣经说弟兄就包括姐妹，所以这个观察不是很严重啊。其实你的眼睛应该着重一句话，就是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啊。其实这段圣经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圣洁不是我们产生的，但是呢，上帝却要求我们圣洁。他的意思是说，当神把圣洁赐给他子民的时候，他不是说啊，你们就自由自在、快活的生活啊，快乐的生活，没有。圣经常常很多地方啊，这是其中一节而已啊，很多的地方直接的要求耶和华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直接要求。而且要我们持守啊，靠着他持守所给我们的，一直到完成为止啊。其实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因为你们可能都觉得这事情是很简单，对吧？信了耶稣，我们就上天堂，就在等。但为什么圣经要不断的提醒呢？如果是一个很自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他不需要一直讲，是吗？每个只要信耶稣那一天够诚恳。你就担保上天堂，中间这些事情根本不重要。但是每次圣经就是要在跟你说，对得救的人在说你要圣洁，对得救的人在说你要持守。你说不是上帝已经给我了吗？我持守做什么？我不持守也有啊。那你就发现其实这是我们常常的误解，在教会里头，特别是华人教会啊，当然外国人也这样了，现在就是我们常常有两个口号，一个叫白白的恩典，第二个叫做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对吗？我们很喜欢讲这两句话，因为这个两个好像是我们的法宝，我们拿出来我看比赶鬼还有用啊，就是拿出来好像谁都要让你一样。 什么叫白白的恩典？我们常说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信耶稣就可以了。人说哦，我信耶稣需要怎么样啊？不用，什么都不用。你有没有想清楚这个白白的恩典是什么意思？白白的恩典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白白的恩典是说我们不能够用任何东西换取这个恩典，所以这恩典是白白上帝给我们的，白白给我们。但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得救之后也是白白的啊！如果你也白白的话呢，你可能才是上帝，上帝不再是上帝了。上帝有要求的啊！上帝常常对一个蒙恩的人呢有很多的要求，所以你不能一直告诉弟兄姐妹说只要你信就可以了，你什么都不做，这个是对得救的事情而言。但是蒙了恩之后，上帝常常说你要坚守所赐给你的，你要坚守所托付给你的，直到完成啊，忍耐要到底啊，这是当然，这是马太福音说的，不过它的概念也是一样啊。所以圣经并没有叫我们领受一个白白的恩典之后就白白的过生活，这叫浪费啊！这个可能还会被责备为一个又懒又饿啊！我想大家都不想这样子啊。但是的确，好像我们在告诉别人，做基督徒就是可以又懒惰又可恶的。可恶在哪里呢？不断的可以犯罪，懒惰呢就是不用再追求。OK， 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如果熟悉圣经，你会听看见，其实上帝常常说，我们要荣耀他，要荣耀他。他救我们是让我们可以荣耀他，他造我们是让我们可以荣耀他，有目的的。上帝把白白的恩典给你的时候，是要你荣耀他，荣耀上帝啊，不是荣耀你老板啊。荣耀你老板，你把工作好差不多了。荣耀上帝很难的，那么很难很难，因为上帝很，你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呢，你要让神来使用，很难的。OK， 你如果不是外在跟内在都一样讨神的喜悦，你怎么让上帝用啊？所以这不是一个方程式啊，白白恩典什么都不干，这个不符合圣经。第二个更要命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到底我们有没有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在圣经没办法找到了，它不是一个经文。OK， 但是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啊，它的观念的确是有。好了。关键是那个字相信，什么才叫相信啊？我们常常把相信讲成是举手决志、洗礼、参与侍奉，这叫相信。其实相信并不是这一些。圣经让我们看见，如果是相信的话呢，它是圣灵的直接的工作，圣灵直接在一个人开始，而且持守他，一直到他完成，这叫圣灵所给人的信心。我再讲一次哈，不是你个别的一种经历来担保你的相信是真的，而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圣灵的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呢，它一定是从头可以走到尾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半途而废的往往就是没有相信的。你可能很难接受这一点哈，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有一个弟兄或是个姐妹曾经在教会啊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信了主，大家脑里面就刻了一个字，他是基督徒。连有一阵子他不再来聚会了，他可能也不圣洁，各样不好的生活，我们头里面就会说哦，他是软弱啊。他有一阵子他可能跑到佛教去了，说哦，他是暂时的，因为他信了嘛，所以上帝一定会救他的。所以你很多时候你是先有了一个观念，先决定了，连你后来就把一切可能是很严重的事情都看为是暂时啦，或是一种短暂的，或是一种不是很严重的事。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想呢？圣经其实不是一直在提醒我们吗？真信仰真信心是不会半途而废的。如果你不熟，我提你几段圣经，你肯定也看过希伯来书有很多警戒啊。你们如果啊，你们最近在读希伯来书啊，肯定看过这些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要像那些赶不上的人，对吗？似乎是有赶不上的人，意思说有的人啊开始的时候很好，起步很好，但是呢后来他赶不上了，连被淘汰了啊。圣经说什么？有没有半途而废？有半途而废的人，意思说有的人起步很像基督徒，也跟基督徒做的一样，但是他走不完的，他走一半到了一半他就丢弃了。所以这种人是没有恩典的， 那你就你所以你就不要再夸口你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个流泪啊，如果你今天不能走下去就证明你没有，因为呢被蒙恩的人呢是走得下去的，不会是赶不上的。希伯来书又用了一段圣经，特别第六章很严格的说，有的人尝过天恩之味，对不对啊？蒙圣灵的光照，最后呢又怎么样，又把他离弃，钉耶稣，重新钉上帝的儿子，践踏在地上，不能再得救。诶，有人这样吗？有，意思说有人在教会里面反可能还可以讲道，可能还可以分享，可能还可以做好多的事情，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他不能再坚持了，他放弃，半途而废了啊！放弃表示什么？哦，暂时的，不一定，他不能走下去，他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观念开始我们要在想啊，希伯来书后面一句啊，后面一个警告也是很严重，他说什么？他说如果得知真道之后又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也没有了。意思说明白上帝的话之后又把他离弃的人呢、啊、是没有救恩的。哎，你说圣经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们不是说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吗？前面搞懂了，前面确定是，后面一定对，没有啊。圣经一直在警告我们有这种例子，你还不信服的话呢，你看马太福音耶稣讲的比喻，十个童女，好了你懂了，五个怎么样，十个童女对不对，有五个怎么样，对，五个有犹豫，五个没有犹豫啊，不是开车啊，这是油灯。 OK， 五个最后是被拒绝在黑暗外面，十个童女啊选上十个，但是五个是不警醒的，后来就淘汰掉了。管家的比喻，三个里面有一个是被丢在黑暗的，有开始，他们都有开始。所以圣经说开始是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它能够结束。但是你说了，能够结束是靠你自己，当然你要努力，但是能够结束，如果你真的能够走到底，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是因为神真的拣选了你。所以今天你可能要对这个观念重新的再去思想。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还说，那些口称我主啊主啊的人，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些经文就让我们明白哈，不是只是光我们强调的一次相信永远，当然我说这句话是对的，只是我们误解了，我们常常是有一些把柄，我们认为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所以我应该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你常常要警戒你自己， OK， 如果你不努力，你软弱，甚至你最后放纵你自己呢，而且你不悔改的话，这个就表示你真的是那个没有的人，半途而废是很严重的啊。耶和华在旧约里面多次的警告以色列人， OK， 你们半途而废，你们不持守着下去，我就丢弃你们啊。所以这个观念，当然你说今天圣经也不是只光讲这段，不过这个观念的确是可能我们要再重新去思想啊。我在说反正有录音了啊，我在说我不是反对，我不是阿米念啊，我不是说你得救了你会不得救，我不是讲这个，我讲的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得救，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如果你一直不是在一个有信心的状态，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 OK， 这并不是你可以用各样的事物来把握的。第三，我们会产生另外一种的名词叫做软弱的基督徒。刚才我前面说过了啊，有的人我们假定他已经得救了，他不来聚会，他离开教会很长时间，我们说他软弱。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软弱的基督徒？你随便给这个定义吗？你知道软弱基督徒是谁吗？就是你跟我。软弱的人会聚会的，软弱的人是住医院的，软弱的人是没有能力行善也没有能力行恶的，这叫软弱的人。你哪里是软弱的人？你活泼乱跳，恶事做尽，好事不做，当然啊，你说你是软弱，你是不受耶稣的约吗？你不是软弱， OK。 所以这个名词啊不是这样用的， OK。 你说有的基督徒在外面，如果说啊，当然内心我也不讲了啊，如果在行为上价值观上根本不是符合圣经啊，也不符合基督教的传统的话，他不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啊。如果你常常这样想，你很困难了哈，因为你一直常要帮他。你有没有想过说，或许他根本还没有救恩，或是他根本没有开始，或是他是那些走一般不走下去的人？ 以前我遇到一个人，我做一个例，我讲一个例子，我就结束这个课题了啊。不过应该讲清楚。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他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啊，在教会长大，父亲是长老啊，啊，所以很有背景了哈，啊，在教会该懂的都懂了。后来他大概到了中学的时候啊，他搞懂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原来他的父母常说啊，读什么不用紧，最重要要信神，其实是假的。他发现了他父母其实他读什么是很重要的，他是发现他父母呢一心希望他进哈佛，他发现这件事情。 OK， 虽然他父母口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常常说哦没关系啦，上帝用你就好了，但是他父母很重视他进名校。好了，这个孩子也不傻，他抓了这个把柄，所以从今以后他就利用这个事情了。他每次他跟他父亲说，哎爸，明天那考试很重要，考不好我进不了哈佛，然后就不用去做礼拜了。哎爸，下礼拜我要跟同学讨论这个 project 很重要，是生死关头。很，你知道这个父亲啊，虽然在台上是可以讲大道理，但是心里面就软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最重要的是名校。所以他孩子一个月不来一次，后来一个月不来两次，后来一次也不再来，后来慢慢呢，他孩子就进了哈佛了。然他说，爸，我要读得好啊，我要住在学校，要跟人家多一点讨论。其实他家也很近，但是他就是让他去学校住，哇，住宿舍完蛋了，啊，同居啦，开 party 啦，喝酒啦，什么都有。然后呢，他父亲就跟我们说，没办法，我真的没有我儿子的办法，他大了，我没有办法。那，啊，好了，当然后续我不讲了啊。但是有一次找他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哎，你什么都懂啊，你也是受洗的，也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会搞到这样子呢？哎，你小时候听的东西去了哪里？好，哎，谈，开始就是很客套了。哎，我很忙啊，我真的很忙。哎，讲，后来也不忙了哈，因为他其实打游戏什么都有哈，时间都用掉了，根本不是忙。后来在问他的时候呢，他冒出一句了，他就说啊，我亲耳听见的牧师保证跟我说，我得救了我就永远会上天堂。他说我听过的，我知道这是真的。原来你知道他在打什么算盘吗？他认为啊，他说我曾经是得救的，我清楚知道啊，所以呢上帝一定会有办法把我救回去的。所以就算我现在怎么样，我每一天如果可以多一天犯罪我不怕，就表示我还有多一天的命。因为如果我今天的命结束，上帝今天就会救我，因为我是得救的人。所以他很放心的做他要做的事情。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圣经啊？他说啊，圣经很简单啊，来来去去都是那些，我都懂。我说你如果细读圣经，圣经说的圣洁，圣经说的追求神的道，我想问你，里面哪一个东西跟你有关系？一点跟你都没有关系，对不对？这些都是上天堂的人的事。我一次跟他说啊，你以为你听懂了，你不懂。圣经很明的，刚才我念那几段圣经是明明的说，不追求、不努力、不愿意圣洁的人呢，是被丢弃的人。你还以为你抓到什么法宝，搞到上帝非得救你不可？没有，正好是上帝丢弃你的时候。所以很可惜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好像要帮助人、要劝人，或是要给人家宝物，我们就开了一些不是很正当的这种药单，就给了人家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一种保证。你不要这样子想啊，因为你看，除非你真的不看圣经啊，你喜欢听到。我常说了，这个年代如果你光听到，很水的哈。当然我也很水了啊，我意思说，你去听，啊，很多的牧师很水的，他不愿意再讲让你难受的东西的了，他不愿意再针对你的问题的了。啊，可能他也很失望了，还不想讲。OK, fine。但总之，你说，如果你不读圣经呢，你一定 miss 掉很多跟你有关系很重要的事情。圣经从来都不是这样草率对待得救的基督徒的。上帝一而再、再而再的要求我们要圣洁。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一句话下面马上紧接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耶和华说：“我做你的神，你要做完全人。”上帝没有跟亚伯拉罕说，好了，我做你神啊，你怎么样我都保护你，去啊，去玩你的泥沙去。没有，做完全人
上帝跟我们要求是一样的
啊。所以这里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等的应许，就是永生的应许啊。后面一句是什么？吃喝快乐，不是洁净自己啊。上帝要求我们要洁净自己，做完全的人，要荣耀他，要向他感谢啊。这里说洁净自己，除了是肉身，这里说除了身体了，还有灵魂，意思说内外都要求圣洁，不单是上帝可以作证，而且人也可以看见。所以不是只是在家里躲起来做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了啊，而且你还是能够在众弟兄姐妹面前为上帝做见证，人家能够看得见。还有圣经说要敬畏神，敬畏神很多时候是圣经的一贯的啊，一种对人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简化的一个，就是一个精华，就是说敬畏神是一句话，但是它包含了一个人生的观念。如果你心中常常存有敬畏上帝的心，你是远离恶事的，你是远离恶事的。不用谈别的东西啊，你常会说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啊？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啊？什么？你这个算盘你不会算的，因为你有敬畏上帝的心。敬畏神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啊。最后一句话说得以成圣啊，这句话就是刚才我说的，中文翻的不是很好了，它让你觉得好像是一次的一点啊，就是没有持续。但是英文呢，他说啊，我读给你听啦，英文是 bring holiness to a completion， 就是他以致我们的圣洁达到完全。所以你听得懂这句话吗？你的圣洁不是一点，不是曾经你怎么样，是一直要持续，直到 completion， 直到完全，直到建筑那一天。所以上帝救我们，救我们到底，我知道上帝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我知道这个我们都相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允许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失落。你不要说上帝没有办法保护你啊，而是说你要尽上你的本分啊。我很多时候很可惜啦，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读经祷告好像是给神面子的事情啊。我是问一些人，我说哎，怎么样最近啊？我最近有读经有祷告，好像还要我称赞他一样。你最近祷告是给上帝贴金吗？你来聚会时就给上帝面子吗？你读经祷告是你要搞清楚你怎么样能够荣耀上帝，你有没有走错路，你有没有跌入错误的迷惘里头，你有没有陷入撒旦的陷阱里头，不是你给神面子的事情啊。敬拜上帝这是荣耀上帝的事情，而不是你好像觉得啊，好啦，今天很久没去了啊，你老人家不高兴去一下，好像回家陪妈妈吃饭这样。不是，荣耀上帝是上帝救你的原因。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不做礼拜，他很有问题的，他不是软弱而已。 OK， 我再跟你说这个名词，软弱的人就坐在这里，我们都是软弱的。圣经说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靠主我们可以刚强，所以我们都是软弱的。软弱的人来聚会，不来聚会的人不只是软弱啊，长期离开教会的人呢很有问题。所以你的脑里面不要有太多累啊，圣经没有给你很多累的人。 OK， 谨慎谨守，因为神对我们的圣洁有恩惠，但是同时也有要求啊。好了，我快快来，我已经用一大半的时间了。来，我们到了第二节，第二节开始呢，保罗就开始怎么说呢，就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讲出他的情感哈。其实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后书其实是保罗很多这种好像个人情感的表达，因为他不是在讲道哈，他是在告诉他们他对他们的爱心，对他们的各样的一种摆上哈。所以第二节呢，他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啊。这心地宽大收纳我们，并不是说保罗去到哥林多没地方住，没有人给他吃喝。这个宽大跟收纳呢，指的是听神的话，意思说保罗是他们属灵的父亲，保罗常常劝他们甚至责备他们。保罗说我讲的东西不好听，但是保罗说你们心胸广大一点，对的东西要听进去，虽然你不喜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你知道你已经不好了啊，你不要一直要人家称赞你，你知道你不好，你就预备自己应该要听责备的话。保罗说你们的心
要成熟，好像大人一样，啊，能够接纳啊我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工，能够谦卑的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话语啊。然后保罗就说，保罗说他自己的啊，是他们的爸爸啊，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是上帝真的仆人。他就讲述了一些特质啦啊，这些特质是什么呢？第二节后面说，我没有亏负人。我没有败坏人，我也没有占谁的便宜啊。其实这是三个层次了啊。什么叫亏负人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保罗说我没有利用我的权柄做霸道的事啊，好像说我是牧师，我是传道，你们一定要怎么样？神的仆人，我要求怎么样怎么样啊？有些人可以因为他的一些身份，强制的要求一些不合理的事。保罗说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因为我是你们的父亲。第二，他说我没有败坏过人，意思说保罗从来没有讲错误的道理，把人引到罪恶当中去。有时一些话的确是很好听，但是很多时候是把人引入了一个错误的圈。保罗说我从来没有做这种事情，因为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亲。第三，保罗说我不占任何的便宜，这占便宜中文很清楚了，就是说在物质上贪念，甚至要一些不该有的东西。对，有时候我想有时啊，但不是每次啊，一些可能一些所谓传道人啊，他如果没想清楚，他要做传道人，他的确可能到教会去的时候他是需要各样的满足。我意思说，如果他头脑里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理清楚什么叫做做传道人啊，就是做牧师，连他在物质上还是有很高的欲望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个带到他的侍奉当中，连他的讲道可能就引这个方向，他的各样的事工也引入这个方向，最后他不是为了会众，不是为了教会，而是为了占便宜。占便宜很难听，但的确是有，就是要不应该属于他的东西，或是要别人的东西啊。好了，我不描述坏人啊，你们应该都很知道坏人是怎么样。保罗说我不是坏人啊，保罗主要说你比一比你们当中那些毁谤我的人啊。其实哥林多人很清楚啊，当时进到教会里面毁谤保罗的那一批人呢，既又占他们便宜，又亏负他们，甚至引他们进入犯罪的事情里头，他们心里知道啊。所以当保罗这样子说，他们真的很羞愧，他们知道保罗为他们摆上很多，摆上一切，但是他们没有为保罗辩护。就是当这个毁谤的人诋毁保罗的时候呢，他们还站在一边啊，没有说话啊，这是让保罗很伤心的事了，前面有讲过了哈。所以保罗这里就重新的说，我不做你们看见的那些事情，因为我是深深的爱着你们的教会哈。所以第三节他就说了，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啊。这就是讲述保罗对他们的爱了啊。其实如果是你跟我讲了第二节，我们就很丢脸了，都想跑了，不好意思了。对啊，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真的是亏负了上帝的仆人。但是其实保罗很快，他一下子他也不跟他们追究，说是咯是咯，我去讲你咯。有时我们是想就是掉了井再丢石头，但其实保罗没有啊。保罗一知道他们悔改呢，好像就全部忘记了，所以他马上说什么，他说我没有要定你罪，你反而保罗说安慰的话，说你们藏在我心里，同生同死。意思说保罗用很重的话来向他们保证他跟他们的关系。虽然经过了这个很不愉快的事情，哥林多的人可能以为呢啊，保罗已经厌弃他们了啊，这样子好像不合作的人啊，不忠心的人，可能保罗不要他们。不会啊，保罗很快的就跟他们保证说，虽然是死，虽然是生啊，或是生或是死了哈，他都向人保证这个关系是和平的啊。人你就看得出啊，保罗其实很 ready 去爱他们的。好像你有时你也知道，你如果你跟一个人相处，那个人他就不喜欢你啊，连你跟他道歉之后呢，可能他很勉强的接受了，连但是他还是会开很多条件，他会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给你很多要做的事 OK， 但你想想，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呢就喜欢你啊，就爱你，所以呢，你得罪了他呢，其实他好像是99%在等着一个理由来爱你，所以只要你一稍微说啊，我不是太好，他说啊，好了，算了算了，他已经迫不及待的去拥抱你了。其实你看到保罗，其实他对他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啊，他没有说哦，你们亏负了我啊，先给20万再讲啊，或者是补偿什么的哈、啊，我先搞到我身体不好，给我休息10年哈、啊，没有，保罗马上就好像他们也没有特别讲什么，保罗就马上跟他们说没事的啊，我跟你们是和好的，没问题啊，我们同生同死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没有办法，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计算对方的过错的啊。计算的时候就表示其实你不能爱他啊，你只是要你要用理来取代啊。哦，他做过什么我做过什么啊，他做多一样我做少一样，你能够算得出来就表示你们当中还没有预备好要相爱啊。所以保罗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算一个巨大的伤害，因为一个很小的悔改马上转过来，保罗马上好像不记得了啊，就向他们表达上帝对他们的接纳。 OK， 所以第三节是很美了哈、啊、就讲出了一个传道人，虽然不一定是好像保罗哈、啊、也不一定是在那边生活了哈、啊、但是心里面常常却是很关心很挂念他自己的羊群哈、啊、第四节他说，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的夸口满得安慰，我们现在在一切忧患中分外快乐啊！你可能不懂他到底要讲什么啊，因为他很高兴，所以他讲了很多话。但是其实保罗他在这里还要表达是说，教会的悔改呢，让保罗有一个极大极大的喜乐。那、啊、这个大大的喜乐啊，分外的喜乐，不是大大的喜乐。英文啊这个字呢，其实在圣经就出现两次啊。当然我也不说一次两次有什么重要，这个字是特别的啊。保罗不知道要用什么字来表达呢，他就在罗马书用过一次，连在这里就用一次就没了，就表达一种很极大不寻常的一种满足跟快乐在里面啊。保罗不单心里快乐，而且呢以他们为夸口，但这夸口啊不是说骄傲了，但是他就以哥林多这一群可能一个月前还在诋毁他的、啊、这一群所谓坏蛋、啊、为他的满足啊，的确是啦，当中有做妈妈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很不乖了啊，我常常给我妈头痛，但只要我做第一件事情，我妈就很高兴，她就好像我全部都没有了哈、啊，坏蛋的事都忘记了啊，好像我。他就会以我为满足，当然也不是太好啦，我不是忠心啦，但是 anyway 我说有时母亲会这样子，他爱他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他很容易会以他的儿女为他的满足跟快乐啊。保罗也是这样，虽然哥林多人不是100%的好，也不是一定每一个都那样好，但是因为他们的悔改呢，保罗很快就以他们为他的满足啊，很快就以他们为他的安慰啊。好了、哦、我快讲了哈，到了第五节他就解释了这个极大的快乐极大的这种喜乐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第五节就说，我从前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得安宁，周围有许多的患难，内有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啊。他是讲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大概我看一年多前吧，我们刚开始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有讲，那时可能大家可能还不在啊，不过我就一分钟啊就把这个背景说一下，你就大概能够理解他讲的是什么啊。就是保罗写一封信叫做哥林多前书啊，你们之前读的那本啊，哥林多前书呢，保罗是托提摩太拿去的，保罗没有去啊，提摩太把哥林多前书带到哥林多教会去。但提摩太去的时候呢，书上是有责备的，对不对？你们看哥林多前书有责备他们犯罪的事啊，提摩太拿去他们不听啊，所以提摩太很年轻了啊，他被吓到了，所以提摩太就走了。所以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呢，跟保罗说他们不听，保罗就很担心，保罗就怎么样，保罗就自己去 本来保罗没有要去的，因为信都写了嘛。但是保罗因为他们不顺服，保罗自己去。那保罗特别自己去的时候呢，就遇到更大的问题。他们因为保罗来，他们更加的拒绝保罗，所以保罗那时是很忧患的离开了，去了又走。那走了之后呢，他就写了另外一封信。啊，那封信是叫做很严厉的信，但没有保留下来，我们没有看见啊。这封很严厉的信呢，就托了另外一个人拿去，是提多。提多这个人拿去啊，就是我们看的圣经提多书啊，那个人啊，他就帮保罗再次带到格林多去。好了，保罗没有去，叫他去，保罗就到亚洲，就是今天土耳其的最后一站，我们叫特洛伊，今天的特洛伊。然后保罗就送提多过海，因为提多去格林多嘛，在希腊就过海，然后保罗就在特洛伊等他回来，告诉他消息。等等等等等，圣经说保罗等不及了，就自己坐船跑过去了哈，因为他一直在担心哥林多教会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他后来一想，不对劲。虽然圣经说他在特洛伊有很多的人要听到，他传了福音，但是后来他还是离开了，他就坐船跑到马其顿去了。然后他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呢，肯定啦，这个提多还没回来啊，没那么快，所以他在那边的心情就是第五节的心情。他说在那个时候他身体又生病，外有许多的灾，这征战啊，意思说有许多的攻击，当然啊，有很多的人攻击基督教啊。同时他内有更加的痛苦，就是他的忧患啊。他的忧患不是他自己的事啊，他的忧患就是呢，他一直在想，我这封信写出去的时候，这个人看见会怎么样，那个人看见会怎么样，他会不会悔改，会不会原来他就是那个背叛者，原来 他就想，我想你们也应该会听过想过这种事嘛。你们试过你跟老板写一封辞职信送上去，连后来你一送的时候你有点后悔，连你在想怎么办，他会怎么想我呢啊，你是可能想了一百个可能，最后那个信可能没有寄到也可能啊，但是总之你就有很多想法，这个吃喝睡都不安了。保罗也是这样，他撕破脸皮讲了一些很严重的话的时候，他就很担心。当然这些话不是脾气啊，这些话是真实的 警戒。但是保罗爱他们嘛，他就深深怕这些话太重，会不会让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话语而离弃。所以保罗很忧患啊。但加尔文也讲一句话，但我也百分百同意啦，就是其实弟兄姐妹常常要知道这一点啊。你知道有很多人，你不做同工，你不做代理，你就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件事啦。就是呢，弟兄姐妹有时就是这样的，无缘无故不来，无缘无故总是觉得天塌下来啊，我们有中尼可以保护我啊，有迦南可以帮忙啊，什么都觉得啊，不来又怎么样啊，我来就高兴了，从来不向任何人负责任啊。你觉得你很好很自由啊，你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知道你常常这样放纵自己的时候，有多少人为你担心，因为他们是你的肢体。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种不必要的愁苦加在传道人的身上，你应该 take care 你自己，你应该广东话上升啊，你应该有一个上升，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应该成熟一点啊，为着你自己的救恩负责任啊，还要人家提醒你祷告读经，还要人家在周末提醒你来聚会，你是把很多不必要的愁苦压力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个人就天天怕你不来，礼拜六也睡不好，人又怕你搭不到车，又要去载你什么之类，有必要吗？没有必要。你为什么要让一个传道人担这种东西呢？他不是应该好好预备上帝的道来喂养你吗？是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哈。当然格林多人的确是很不成熟，所以他们给保罗很多的重担，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只是出于自己一种情绪 啊我爱干啥就干啥，但其实让这些牧养的人有极大的突出啊，所以保罗说他在那边很大的征战啊，内心一直被就是被搅扰，但是感谢主了哈，没有一直这样，不然保罗可能就不能再写书了哈。那第六节很快就说感谢上帝了，保罗说那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就借着提多来安慰他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他很低潮的时候，传道人会低潮呢，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神仙啊，但是他如果传道人低潮，你就要反省教会啊。好了，他很低潮的时候呢，提多来了啊， 所以对保罗来说是一个释放。为什么呢？其实提多回来了，平安回来了，保罗是第一个高兴的。不一定他讲什么，但这个人回来了啊，因为保罗其实担心他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啊，可能回不来，不一定。当以前的世界是这样的啊，所以保罗一看见提多回来，他就安慰了啊，因为神保守他。连第七节就说，不单他回来，而且呢，他也把哥林多的消息，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悔改，他们的安慰也带给了保罗，就让保罗更加的喜乐。所以这个所谓极大的喜乐呢，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啊，这个哥林多教会到底做了什么呢？第七节了，然后我们一起念了，这是最后一节了，我们一起念来。不单借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思念、哀动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的欢喜啊。什么叫做思念啊？就是他们因为悔改了，他们知道啊，他们亏负了保罗啊，所以他们就想念保罗啊。这是第一个了，思念啊。第二呢，哀动或是叫做流泪啊，就是说他们发现自己的罪啊，而流泪啊。第三，他们对义有了热心，就是他们对罪懊悔了，他们对义的事情、对的事情呢，产生了热心。那这个其实你看，一般人也应该不会什么样，对不对？如果你说你真的不关心一个人，你会因为他的悔改，你会因为他对某一件事情的一个明白而极大的喜乐吗？可能觉得跟我还有什么关系。但保罗就因为这些事情呢，心中特别的高兴啊，因为他相信这个是真的悔改，这真的是圣灵在人的心中结的果子啊，悔改的果子，所以让他极大的喜乐。OK， 不过 anyway 啦，我还没讲完，因为其实还有经文，还有下面啊，下面还在解释啊。不过这个有点长，我下次再继续。不过我停在这里，我想让你们明白啊，就是他整个背景啊，就是第一节就讲出了一个基督徒不是一次就把一切都做完啊，除非我们都一信主就上天堂，大概是可以啊，但是没有啊。上帝把我们放在世上，要我们不断的追求成圣，靠他成圣，而且一直要记得，有恩典的人是可以走到最后的，走到一半的是没有恩典的人，或是他从来都没有啊。那些领受过好处的，他最终会把它吐出来的，呕出来。因为哥林多那个希伯来书说，尝过天恩之味的，但是却离弃，就是把它还出来啊，他把它拒绝了啊，这个是不合宜的啊。连下来保罗就安慰他们了啊，虽然哥林多教会经过了很多问题，但最终来到这个阶段是他们悔改了，所以保罗也不再计较他们前面怎么样了啊，就用很喜乐的心啊来安慰他们啊，也表示他与他们的和好。OK， 好了，这也是从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我盼望大家可以思想啊，不单只是思想你的救恩啊，同时也更多的思想我们在教会的关系啊。我们特别活泉没有，你们没有说特别的牧师啦、传道啦怎么样啊？你们有同工啊，你们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基督徒啊。其实应该操练彼此要有一种 accountable， 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啊，不是因为你不是牧师，我不需要向你负责什么。上帝没有把牧师带来啊，所以上帝要我们彼此负责任啊，不是只是出席是一个责任感，你的灵命成长是一个责任感。你能不能允许你自己几十年来圣经都不看，也不在乎聚会啊，爱来不来，你不能允许你自己，因为你要负责任。上帝把你放在一个家，你不能老是不要扫地的嘛，不倒垃圾，不能一直要人家啊，也不能一直要求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们对我们的灵命要负责任，因为我跟你担保，你到了那一天见神面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你负责任。你不能跟人家说啊，因为我们教会没有牧师，没有 OK， 你没有办法去 claim 任何一个人在你身上做得不够，因为审判是在你身上的。他当然有要审判的地方啊，说那个应该做事的人，但是你自己的追求是你要负责的啊。所以我们没有牧者，但是上帝还是把你们放在一起啊。我想不是神的恩典可能都会分散， 那上帝还是把你们啊举在一起，有一种好像还是在主里的关系的啊。你们怎么样能够啊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在这里做神的事工？我们不一定说要变得很大啊，也不切实，对吗？但是最少上帝把你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有一个责任感啊，爱主的心也产生相爱的心啊。细节我也不知道哈，细节没办法讲太多，你们自己可以讨论。但这是一个总体的观念啊啊。如果有一天时候到了，神把一个全世界的人带到你们当中，当然他可以做更大的工作了啊，他可以带领大家更容易的啊，给大家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但是不能等那一天啊。如果耶稣明天就来呢？如果耶稣回来了？我们总不说哎，不要来先，牧师还没请到，好，圣经还没读完，不要来先。没有，上帝的追讨就是现在啊，神所计算的，神所审判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好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帮助我们今天仍然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城市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仍然保守我们的信心，我们不像那些不能够持守的人啊，我们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啊，也是因为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保守啊，你的工作。怎么感谢你啊？你让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啊的软弱，同时我们也能够转向耶稣基督来依靠你的大能，是吧？保守我们今天啊所听的一切啊，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工作啊，以致我们不是迷信任何的形式啊，我们不单能够在生活中能够追求，努力的追求上帝你的荣耀，那同时在教会里头，我们也能够实践相爱，实践关怀，也同时能够实践上帝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叫我们把福音切实的真恳的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是吧？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一些不在我们当中，或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没有来聚会的，所以我们求你的恩典依然的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知道有各样的原因促成他们的光景，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自己的事工必定成就。主，你就使用弟兄姐妹在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有当说的话，有该做的事叫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精力，也不是依靠我们的口才，乃是我们知道上帝你的恩惠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就让我们有一个敬虔一个谦卑的心来依靠你，来成就你在我们教会的美意。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